我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中国的学术界对于北宋沈括，他生于1031年，死于1095年，所作的《梦溪笔谈》评价极高，获称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传播最广，获称古代科学的杰作，是世界科技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然而，对照学者的评论与《梦溪笔谈》原文，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一律对《梦溪笔谈》中记载的神秘现象避而不谈。其中原委这一道先不讲，李纯贤先生整理出《梦溪笔谈》其中记载的一些神秘现象和一些现代科学置之不理的科学方法。对于现代神秘现象的研究，一些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然后斥之为幻觉或者骗子，最后再盖上迷信的大帽子。现实社会中亦确实有欺骗的情况，也许沈括的声誉能够帮助我们去除一些噪音，去直接思考这些神秘现象和不同的科学方法。《梦溪笔谈》里面提到的天目与心通，下面是沈括的自述：山羊有一个女巫，本事好大，我和白先生曾经将她叫来问话，只要是人间的物品，即使是在千里以外问她，她都能够讲得出来，别人心里一动念，她就能够知道。当时有客人正在度下棋，随手就拿起了几果黑白棋子摆在手里面，问他数目，他总能讲得啱，于是又随便拿了一把棋子，这一下可能就不知道数目了。原来其他人心里知道的他都能够知道，心里面没有的他亦知不到。又问他箱里面的物品，他都能讲得出来。当时白先生正好有几百册金刚经放在一个大箱里面。白先生指着他说，里面是什么？女巫说是空的箱。白先生又问，里面有几百册佛经，为什么你说是空箱呢？女巫沉默了很久，又说，我不骗你，是一只空箱。编者案，我们肉眼所看到的物体，不是物质真正的存在形式。有功能的人，天目开了，就能看到物体在另外空间的存在形式，或者是影像。在我们这个空间千里之外的物体，在另外空间可能近在咫尺，在我们这个空间的物体，在另外空间体可能是没有的。经书在另外空间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女巫所在的层次就看不到。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一个人心里想些什么，就会有相应的物质产生。特异功能者感受到了这种物质，亦就知道其他人心里是想紧啲乜嘢。梦溪笔谈提到嘅返老还童神药，陈允喺巨州做官，佢嘅年岁大咗，头发亦脱落。一日有一位客人求见佢，衣衫褴褛，要赠送陈允一剂药，要陈允抹喺牙齿上，讲是可以使他返老还童。陈允不相信，但过了几日，他还是拿个剂药来抹在牙上面，就这样抹了几下。回到屋企，屋企人见到他都笑话，他说，你为什么用墨染你的胡须？ 陈允吓咗一跳，攞块镜一照，两颔上胡须黑到好似漆一样，再睇头顶已经长出咗几寸嘅头发，牙齿亦好似就要长出嚟咁样。当沈括自述呢一段文章嘅时候，睇到陈允嘅时候，佢已经70几岁，两颔上个胡须同头发都系黑嘅，而下面嘅胡须却白得好似雪一样。笔者按人都系有生老病死，所以人们睇到返老还童嘅事例，先至会觉得神奇。其实人嘅衰老有佢喺另外空间嘅原因，世间小道嘅丹药就系利用另外空间嘅作用。咁样嘅美容当然比只喺我哋肉眼睇到嘅呢一个空间起作用嘅化妆品要管用，而要真正跳出生老病死，只有超越常人去修炼先至可以。梦溪笔谈中提到点石成银，仲有一件事系正郎官萧勃嚟到京城，佢手下有个兵卒姓石，石某可以将沙土喺手中一搓就变成咗银子。萧勃对佢好好，问佢其中嘅原委。石某话呢、这个其中有真气，唔能够随便教其他人，但系食咗我嘅药以后，可以喊一声就变。萧勃食咗石某嘅药，攞出一块石头，果然喊一声就能变成银子。萧勃系丞相王安石嘅亲戚，当时王安石主持朝政，沈勃喺佢手下做官，亲眼睇到呢件事。后来各种各样嘅人纷纷去揾石某，石某就逃走咗啦。石某刚一走，萧勃嘅法术就唔灵啦。石某是山东人，当时曾频喺山东做官，听说咗呢件事，就派人去佢屋企寻访，亦揾唔到佢。萧勃既然食咗药，总能延年益寿，但系唔过几年，萧勃就死咗。石某嘅本事也许不过系幻术而已。梦溪笔谈里面提到嘅神奇舍利子，希灵生于1068年，死于1077年。沈括自述路过咸平，当时刘子仙系咸平嘅知县，我哋路过一座庙时，子仙对我话。呢一度有一果佛牙，系好神奇。我于是恭敬咁攞出佛牙，突然间佛牙好似人出汗一样，涌出许多液体，亦唔知道有几多，或者系喺空中飞，或者落喺地下。人用手去接液体，会透过手落喺床上，又会发出声响。然后透过液体会闪闪发光，耀人双目。后来有人将佛牙请到京城，流传喺达官贵人嘅屋企里面。仲有各种神奇嘅故事，无法一一细数。后嚟皇上有命做一个木浮屠嚟收藏佛牙，呢一个就系而家嘅上国寺西塔。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梦溪笔谈》里面嘅神奇事。 节嘅节目《梦溪笔谈》里面讲到嘅粟明通喺江浙一带有一个人叫郑贤虎，佢少年有为，令人好羡慕。嘉佑年间喺高邮做官，后嚟遇到咗一个有功能嘅人，佢可以推算人死嘅时间系好准嘅。郑贤虎叫佢一算，原来自己只能活到35岁。佢听到之后好感伤。有人劝佢学一学老子或者系庄子，去俾自己宽宽心。后嚟听说有一个和尚坐喺嗰度同另外嘅人谈笑中就圆寂。郑贤虎听到咗，佢感叹咁话：我唔能够长命百岁，但系咁亦要同呢个和尚一样，咁就冇乜嘢可遗憾噶啦。到咗嗰个日子前嘅10日，佢四处去同亲朋好友道别。到咗嗰一日，佢沐浴更衣嚟到屋外嘅一个亭里面，亲自叫人打扫烧香，就喺挥手指画之中，突然就死咗。周围嘅官民都跑嚟围观，呢一件事喺当地系非常嘅出名。我同郑贤虎系远亲，所以知道得好详细。编者按宿命通同通常见到嘅算命，其实系好唔一样。不管点样知道，人间嘅事情都由神喺度管。我哋呢一个空间未来嘅事情，喺另外空间早就有啦。古人相信宿命，做事就更能想得开，唔容易去争去斗而做业。可惜当时嘅世人已经唔知道修炼系乜嘢一回事，只将佛道嘅修炼方法作为俾人欢心嘅理论，咁样只能系少造业，喺六道轮回中等待机缘。梦溪笔谈中提到嘅炼金术，喺长苦年间有一位异人叫王哲。他曾经被发配去沙门岛，他能够炼金。有一位老铁匠叫毕星，曾经帮过王哲的忙。毕星说他是用炉炼丹的，让其他的人隔墙鼓风，大概是不想让人知道其中的机关。那些金子其实是用铁炼的，刚出炉的时候还是黑色，赚到100多两就成了一个金饼，每个饼分成8块，人们说叫乌嘴金，就是指这个。现在还有人家收藏着。皇上下令用这些金子做成了一些金龟和金牌，金龟是想给一些大臣。当时受赏的共有17个人，其他的埋在宫殿的下面。金牌是想给各地的官员，就是今日讲的金宝牌。洪州李简夫家有一个金龟，是叔公传下来的，想你是那17个人中的一个。金龟夜晚时时会四处走，闪闪发光。编者按铁和金看上去是不同，其实是分子排列次序不同，分子层次的能量亦不是很高。这位异人可以说是一位科学家，他掌握了改变这些分子排列次序的技术。正因为这个只是一种技术，他才怕被人偷师。之前讲到的点石成银是自己的功能，那个就不怕人家看到会学师。梦溪笔谈里面提到的梦兆，元口之小的时候 曾经喺梦中有一个人话俾佢知，佢话以后你会当上翰林学士，不久兄弟几个都会当上。袁厚之想一想，自己从来冇乜嘢兄弟，就觉得不以为然。喺熙宁年间，佢当上咗学士，先后当上学士嘅仲有一个叫韩慈、韩国卫，一个人叫李和、李淑泽，一个叫邓文、邓若官，另外一个叫杨元、杨素奎，加上侯之、明刚。古人写名字是有姓、有名、有字，五个人的名字都是一个偏旁，这个就明白了兄弟的意思了。编者案以前登过宿命通，五位翰林学士早就定落嚟，呢个唔算稀奇。咁点样会梦到嘅呢？《法轮功》一书中有咁样嘅一段话，就系、是、你做梦嘅时候，一会儿咁样，一会儿又那样，到底系从边度嚟嘅呢？在医学上讲，我们的大脑皮层发生了变化，这个表现在这个物质形式上的反应，这个表现在这个物质形式上的反应，其实它是受了另外空间那种讯息的作用，这个就反映了人的真正意识是在元神而不在大脑，大脑只是接收、处理处于另外空间的元神发出的信息。睡觉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另外空间的信息反映过来。梦溪笔谈里面讲有关的咒语，我曾经看到雷州的报告讲有人被乡民咒死，事情是这样的。乡民先对住熟食念咒，好多切碎嘅肉就变成咗一整块肉，再念咒熟肉变成咗生肉，再念咒生肉开始喐起嚟，原来系牛嘅就变成牛，原来系羊嘅就变成羊，只系细咗一啲。在念咒之后，佢会变大，以后变回熟食。人食咗以后就会死。编者案济公和尚有咒语，唐僧大师有紧箍咒。咒语就系要招嚟另外空间嘅生命。恶人做坏事念恶咒，招来的是自然亦是不好的生命，不好的生命在这个宇宙中层次亦不会高，可是人是最弱的，低层次的生命要控制人、害人是很容易，当神不再管人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危害人间，只有修炼者有高层生命的保护，先至能够神鬼俱十分。梦溪笔谈里面提到嘅海市蜃楼喺登州望海，常能经常能够睇到有云气，有啲好似楼台宫殿，有啲有人物马车，睇得系好清楚，人都叫佢海市。欧阳文忠先生曾经出使何所，曾经出使何所，路过高唐县，在夜晚，夜晚在旅馆里面听到鬼神在空中经过，马车人畜的声都可以听到，讲得是很详细，这里不多讲了。当地的老人说， 20年前喺当地嘅白天亦有过呢种事，人物都睇得好清好楚，老百姓亦将佢叫做海市。笔者案呢度记载嘅系海市蜃楼现象，现代科学将佢解释成大气之社。可是点样亦唔可能将声音折射得好远。欧阳文忠先生听到嘅声音仲系无法解释，而且按照大气折射嘅解释，睇到嘅图像应该系远处前方嘅实际景物。咁样呢、这个拥有楼台宫殿、人物居马嘅发达地区，登州人经常见到，但是点解总系睇唔到佢嘅根底喺边度呢？往海睇到嘅景象，嗰啲系唔系就系海里嘅地方？嗰阵时嘅台湾唔会系有咁繁华。大家听完《梦溪笔记》谈到嘅神秘现象，系咪觉得好远呢？编者案的解释相信会给听众一个更清晰的解释。今日就分享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